是本章中的第三个大的问题。那么 Nash Equilibrium 呢，因为它是由著名的学者 Nash 提出来的，然后此后所有的围绕着博弈论及其形成的均衡解，大家基本上都命名为 Nash Equilibrium。 所以在 Nash 他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94年得奖的时候，当时曾经有一个很杰出的也是做博弈论的专家 Dixit 教授，目前是普林斯顿的教授。那么他当时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世界上每一个人每当他们说一次 Nash Equilibrium 的时候，就给 John Nash 1美元， Nash 现在也已经是百万或者千万富翁了，就说明他出现的频率实在是太高了。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范畴从各个不同的层面给大家做一些解释，我也会拿出很多的例子来方便大家认识它是怎么达成的。那么在我们分析之前，我还得重新的把这个 Nash Equilibrium 再给大家描述一遍。那么这个 Nash Equilibrium 我们在本节中我将采取纯策略和混合策略不同的形式，因为我们不断的变换各种形式来给大家强调，不论是 pure strategy 还是 mixed strategy， 实际上 Nash Equilibrium 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均衡的结果，它总是能够达到，所以我们要论证这样一个结论。那么在我们初步的考虑的时候，先考虑纯策略。那么这个纯策略呢是这样的，所以我首先要看它是 I 个人，然后每个人的策略集呢是 SI strategy set of a play I，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看每个人从这个中间所得到的 payoff utility 是 UI， 所以每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就是一个 pure strategy， 过一会儿我就给你扩展到 mixed strategy， 所以你不用着急。那么现在我们想说的这个 Nash Equilibrium 它不只是看某一个人，所以它现在是要看一个 strategy profile， 所以我们有时候称之为是 profile， 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剖面。那么这个 S 呢，它是依据人来的 S1 all the way to S capital I， 所以它实际上是整个一个剖面的，就是每一个人的策略。那么每一个人都要选出他们所要的这种策略 constitute Nash equilibrium if， 所以我们下面要把这句话再给大家不厌其烦的复述一遍，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说整个的这样一个策略的这个 profile 就是 Nash 均衡呢，要有下面的条件，就是对于任意的 I from 1 all the way to capital I， 并且对于任意的 SI 一撇，这个小写的 S 是具体的 strategy， 然后它呢也属于大写的 SI， 就是说每第 I 个人其实它是有很多策略可以选的，但我现在想说这个 SI 是最好的策略，实际上是相对于在它的策略集中的别的任何的策略比较而言的。那么我们要始终有以下的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第 I 个人他的 SI S minus I greater or equal to UI SI 一撇 S minus I。 那么这是我们对 Nash Equilibrium 在纯策略情况下给的一个假定，给的一个定义，说错了，给的一个定义，这是纯策略情况下的一个定义。那么这个定义你要是你要仔细的去分析它，可能还要颇费一些从不同的角度去展开一些思考才能够达到。所以我们现在呢采取几种方式，我们采取的一个方式呢，在上节课我们其实也举了好多例子，但是我现在想采取一个比 Nash 提出的更早的一种思路，然后我们举个例子来探讨这个问题。在 Nash 之前，我们知道做 Game Theory 世界上最早的书是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1944年，那本书的名字叫 Game Theory and Economic Behavior， 就是博弈论与经济行为。那么在那个里面呢，他们就提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原则给大家提出来，方便大家去认识这个均衡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原则呢是冯诺依曼摩根斯坦，那么应该是在他的1944的这样一本著作里面就提出来。这个原则呢究其本质就是在讨论 Nash Equilibrium 的达成过程。那么这个原则我们管它叫最大最小原则，就是 Maximum Minimum Principle， 叫最大最小原则。那么我 我觉得用最大最小原则的这个思路去理解，你比较好掌握 Nash Vision 是怎么实现的。在我们的这本教科书里面，由于这个原则在数学上直观的去证繁复一点，所以在习题中，所以我现在在课堂上讲，然后我们会让大家去自己来动手去做一做，这叫最大最小原则。那么先说一下它的思路是什么样子，就是比如说现在是 I 等于2，两个人，那么两个人的话，现在一个人是 you， 一个人是 the other player， the rival， 就你的 rival。 那么现在你两个人在整个的 game 中展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过程呢？我们认为这两个人不论你按什么样的顺序，这两个人展开的思维就是以下的这两个方面的考虑，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的考虑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方面考虑就是你知道对方在想方设法的把你的收益最小化，那么给定这种认识的前提下，你要尽可能把自己收益做最大。那么这句话我们先把它先写下来，然后我们再来理解它的含义。你比如说你跟人家打球，你打球对方肯定不会把球往你手上送，对方肯定想方设法的让你摸不到球，然后你在知道对方想方设法不让你摸到球这个前提下，你要尽其可能的让你自己得到球，并且要把那个球投到篮筐里面去，这就是你一直在尝试的一个方面的工作。所以呢实际上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给定一种什么样的 knowledge， given the knowledge that the rival will try everything he could to minimize your payoff， you are try to maximize your utility from the game。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given the knowledge， 这就是最小就在这里， will minimize your payoff， 然后 you will try the best to maximizeyour payoff，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所以在这句话里面，你很显然它的对比的词是这样子的，对方会尽其所能的 minimize your payoff， 然后你在给定这样一个认识的前提下，你去努力的把自己的收益做最大，是不是这么一个事情？所以以后我们不信举例子可以看。但有的人他就会想，他说我现在就想赢，所以呢最好是对方呢他出牌或者他打球的方式或者他比赛的方式他都是在帮助我赢，这不可能嘛，这不可能，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竞赛。因为如果你真正的想赢的话，对方也想赢，他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让你赢不了，他会给你挖很多的陷阱让你钻。如果他一定要让你赢，那个这样我们说起来就是 collusion 了。比如说你跟领导一起在玩牌，你总是想让领导赢，那你的这个效用函数是就不是我写的这一种，所以你的效用函数 maximize 不是 maximize ui， 是 maximize u minus i， 你是要把对方做最大，这就没有什么 game 所言的。所以我们说的 game 不是这种哈，所以你不要想到这种很反常的 game 的形式，很正常的 game 的形式，人人都想赢。那么所以你要想 maximize 或者 you want to win， 你是给定的前提是别人是想方设法不让你 win 的。然后另一件事情呢，另一件事情就是同时你也知道 giving the knowledge，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你要给定一种认识，因为它有很多 common knowledge， 每一个人都要认识到这一点。 giving the knowledge that the rival is trying to maximize his payoff， 是吧？你要知道对手总是想 maximize 他的这个所得， you will try the best to minimize his payoff。 实际上现在我们的第二句话呢看起来差不多，但是是反过来的，他是对手要 maximize his or her payoff， 但是你现在想做的你就是尽可能的 minimize it。 如果你做到了，其实反问还是你是在谋求赢，因为任何人都想赢，所以我们知道对手也是想赢的情况下，我在想方设法的让他赢不了，或者让他赢得不那么多，或者让他赢得不那么舒服，总之反正你要付出你所有的努力去尝试着你在这个 game 中 pay off 尽可能的要多一些，别人少一些。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这样一个路径。 那么现在我简单的写成这个话呢，大家可能还不是蛮明白，所以我拿了一个例子来，拿一个例子，然后我们再来讲这个 maximum minimum principle 它的原则及其与 Nash equilibrium 的关联。现在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网球的例子。网球的例子，网球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学会打，但是网球这个项目呢很特殊，它是一个 professional 程度非常高的国际性的项目，所以有很多人都不理解。像前两天那个 Lawrence 最佳运动员奖又开奖了，那么中国有一个运动员曾经想报最新突破奖就没有评上， Murray 评上了。所以你会去查一下，在过去这么多年间的 Lawrence 最佳运动员奖中，单个项目得奖最多的是 tennis player， 所以这个项目它有独特性。那么这个项目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它也是斗智斗勇，所以那个打得最好的人不一定是长得最壮长得最高的，他也是斗智斗勇，所以他在中间除了技术除了体能，他还有很多动脑筋智慧的因素。所以我们就去分析他的话，我现在可以把他这个事情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ennis 这个 game 它展开的这个过程。那么现在这个展开的过程呢，这一般的人你熟不熟悉的大概也都看过，所以我简单的说一个这个过程，我只说它中间的最小的一个环节的 game， 就是接发球这个环节。那么这个环节其实是 game 是很多的，然后它的球场呢它是这个样子的，网子是在这里，网子是在这里，然后这两边呢这有线，这有线，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呢一般的网球开始的时候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有个儿童上来，有主裁判，我们叫 umpire 上来，他会要你猜接球还是发球，然后他就抛硬币的形式决定。所以我现在不管你是个什么情形，打比方你现在是发球是在这一方，发球叫 server， 接球在这一方，接球叫 receiver。 所以接和发呢，然后它分别有两个区，一区二区，它这边也是一区二区，所以你是一区发一个二区发一个，以此类推。那么这个发球的时候，这地方实际上是有很多的，就是在瞬息之间有很多的思维活动的。那么它的这个思维活动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球是要发往这个区，一区的话，那么发往这个区，对于右手握拍的球手而言，发中线是正手，发这个边界线这边是反手。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考虑，就说我究竟发哪一边。当然大家就会想嘛，一般的人正手是顺手一些，反手要稍微差一些，所以你这边发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对方他哪一个姿势是他的占优的。然后接的这个人呢，他也要考虑，因为根据你的发球记录，你现在所有的比赛他都给你一个表，什么一方命中率多少，二方命中率多少，发球的落点在哪里，别人也会分析，就是你是比较喜欢往这一头挤了，还是喜欢往这一头挤。所以我们也大概也看得到过往的数据，所以如果你总是要发这边的，那我就倾向于往这边跑，对吧？你哪怕只提前0.1秒跑，你的这个 advantage 就会很大。如果你是倾向这边，我就可以提前往这边跑，对吧？但是这个是它实际上都是动态的，所以双方在这一刹那的时候其实就是很迅速的拿出一个决策。那我现在就把他这个决策呢我们写出来看一下他的，就我举个例子，我们举个例子，我把他的这个整个的 game 的过程呢画成一个格状图。这个格状图呢它比较简单的形式，因为一方是发球者，一方是接球者，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发球的一方的 server 就写到这个上面去，接球的一方呢是写到这里receiver。 可能你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以前在这个网球比赛的时候，大家都喜欢自己是先发球的一方，因为先发球先得了一局，把别人再一破一下就2-0，以此类推，心理上占优。但是最近好像选接发的偏多，它什么原因呢？过后你就会看得出来，它主要就是因为接发的这个能力现在迅速突破之后，它接发的胜算大，所以你不是抛硬币嘛，大家就会拆边。那现在我们不管他这些，我现在只把这个事情给大家描述出来。 描述出来的，那么他们这个就是说应该一个是 forehand， 一个是 backhand。 forehand 是正手， backhand 是反手，所以呢我们就简单的这样写着，就是 forehand backhand backhand。 那么他的这个接发球，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况下，我们想给他一些基本的数据。基本的数据呢，用这张图，这还不是一个 game 的说法，但是我可以把基本数据拿出来。它大约是什么情况？就是如果发的是正手的球，而这个接球的这一方他也预估到是正手的球，所以他就冲向正手边。那么一般来讲，这个接好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概率呢是称之为是90%。所以这个不是 game 图，这实际上是接发球成功的这个概率表。那么如果说他发的是一个反手球，比如说球手发球人站这里，他发往这个方向，这是右手的反手，他发反手，那么这个运动员也估计到是反手，他就迅速的向这边移动，并且把它接起来，这个概率呢会比接正手小一些，但是也会在50%以上，因为做职业球手接发球是基本功。但是如果你发的是一个反手球，然后你在这个正手位，或者你发的是正手球，你往反手位冲，这个事情就比较的麻烦。所以比如说，假如说你发的是一个正手球，是发这个方向，但这个接球人刚开始判断失误，他往这边移动，后来看见球往这里，然后再折返跑回来，那么这个接中的概率呢就要小很多了，比如说30%，是吧？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他发的是一个反手位的球，然后呢这个接球人刚开始以为是正手球，他会向正手方向移动，后来发现是往那边飞，他再往回跑，其实这种球基本上就是接不着了，多数的运动员这时候就不接了。所以你会说他怎么不接啊？因为这叫浪费体力，只有这个 Rafael Nadal 这种才会死命跑。那么他死命跑了，但也有时候也真的把他跑回来了，打比方是20%。所以我这地方给的呢实际上是成功接发球的概率，所以是 probability， 这个实际上是 recept， 就是它是 service 发的， receiver 是接的，所以你是成功的回球的这个概率，我们说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形。那如果是这个情形的话，这些数据接球和发球方其实是 common knowledge， 注意就是 common knowledge，因为我可以根据这些球手过往比赛的记录，我可以查得到嘛，查得到。那么现在就要脑筋里就要开始想一些东西，就是我如果我面对的是这种情形，我应该发球的方，我应该怎样的组合我的发正手与反手球的这样一个 mix strategy， 接球方也应该正确的组合你向正手位和反手位移动的这样一个 mix strategy，然后希望自己能够哪怕占得一点点的优势，这个都是很好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他的思维过程。所以我们下面看怎么样考虑这个过程呢？有很多人呢就有一种误解，觉得这个 server 它是 50-50， 发反正就一半的可能性发正手，一半的可能性发反手。那么所以我们把这个整个的思考呢，我分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我们来看，第一个步骤，如果这个发球人他把自己的概率就整合成 50-50， 那么我们想如果这个 server 它就是 50-50 的概率发 forehand 和 backhand 的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假如是这样子的，那你要看它这个背手接球的时候它的胜算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算的就是这个 expected， 应该是也叫做期望收益或者期望效应。但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这个接球的这一方，他的期望就是期望我能够成功的把这个球给我回过去，并且回在界内，他就是要创这个期望，所以他的这个 expected probability of successful receipt 应该是他想成功的把球回过去的概率，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实际上他是这么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他是对方是 50-50， 但是你可能用正手或者反手两种方式去回，所以呢一种情况下他实际上是比如说你就是扑向正手位， 那你扑向正手位是个什么情况呢？扑向正手位的你接球的概率是，就我刚才举的这例子，就是打比方，它是 50-50 的概率去发 forehand backhand， 那你这个接球这方成功的概率应该是以对方发球的这个概率做权重来去加权平均计算你接 forehand 和 backhand 的成功率，对吧？所以我们算出来的你的成功率呢应该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是接正手的球，那呢在这种情况下你是50%的情况下，它本来就是发正手球，你有90%的可能性得到，所以呢，但也有可能你总是往正手那扑，它发的是反手，所以是这种情况。那我们这算出来是百分之五十五，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就是你这个 forehand receiver， 就是你接正手，大概有55%的概率是能往正手方向跑，有55%的概率是能够把它接到的，接到。因为依据这个数据，那么如果你是总是倾向于往反手方向跑，你接中这个球的概率是多少呢？因为我们是 successful recept， 接中的这个概率呢，还是对手是50%的可能性发正手，而你如果是往反手位跑，你就是30%的可能性接中，对手是50%的可能性发反手。而你往反手位跑的可能性是这，所以我们看到这地方呢就是45。